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好不好？今天要本来下午要读的经文，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这跟我们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也把这一章读过。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我们把第一章读过一下，好吧？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翻到的我读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接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一起来，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Amen。 让我们来背诵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六和第七节，我们一起的来背诵三次，我们把它记下来好不好？第一章的第六和第七节，来，一二三。彼得前书一章第六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一章第六第七节，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一章第六、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次的把这下午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愿神你自己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说我们渴慕你，愿你自己来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知道主啊，得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得着生命。主啊，你的话语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则。主啊，让我们一生奔跑，主啊，有方向并且有能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 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周报，今天有一点密密麻麻的哈，在我们的大纲里面，我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这里呢，下午谈这里，就是我的主题是试炼成为完备啊，试炼成为完备，就是当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呢，不是失去恋爱哈。不是那个试炼，乃是经过考验，经过神的这种的试炼的时候体炼神的这种的考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成为更加完备。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试炼不是一个只是很痛苦，或者是说很失望、很颓丧的一件事情。甚至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这里也是讲到说，他似乎好像讲到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的，有的时候他不能够否认的就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所以当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有都会多少有一点的忧愁特别是如果你是刚刚才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开始从圣经的当中或者从生命的当中呢，开始经历到那么一点点的试炼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信主或者是不信主，我们都会经过考验，都会经过痛苦问题的但是呢，在基督徒的这个试炼的当中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基督徒试炼等一下我们会知道会有分两种一种是试炼，一种是试探等一下我们会更清楚的讲。但是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试炼它虽然暂时忧愁，但是试炼经过试炼以后呢，从这个雅各书那里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可以得着好处的从这个试炼的当中呢，你不是只是白白的受苦你不是白白的就是经过这些的考验，考验过后你可以通得过那就过去了，感谢主不能够通过的话，恐怕你就会很颓丧、很失望，恐怕你就要可能在那里呢就要痛苦，可能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也不一定。如果你的心里的结似乎好像解不开的话，你总觉得这个试炼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说真的是把它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透过神的方法去面对的话呢，你会发现真的是可能要长期的这个受苦。但是今天下午我们就是要透过雅各他如何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原来失恋不是白白的受苦失恋这回事情呢，如果是出于神，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从回去看前面那本书我们刚才是彼得前书我们翻回去看这个雅各书，就在他前面而已。我们看第一章，我们再次的用起因的方式，我们把这一章也读过，很短的，没有很长的一段经文那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的第一章，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上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个人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一起来，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想很多人也都听过这样子的道，就是讲到失恋，因为这个是很出名的一段的经文，讲到失恋。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他让我们读了你我希望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失恋就变成是有盼望的。在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失恋是不是说好像经过失恋以后只是纯粹只是一个痛苦而已，然后呢你就是学会一个经验经历而已。但是呢他这里讲到什么呢，雅各是这个耶稣的这个兄弟和弟弟哈。那我们看到他这里写到他雅各书呢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神学方面的这些，特别是对于行动方面的这些的教导，但是他就是好像似乎就是想到哪里他就讲到哪里，所以你会发现呢，他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只是有的时候不一定他就是前后只是很顺畅的一整篇的讲到同样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却看到说什么，他说第二节，他说我们的兄弟我的兄弟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这个是我们人似乎好像很难想象的，在试炼的当中，在考验的当中，在问题的当中，还要能够大喜乐，这个可能吗？啊，如果在人的话，恐怕是很难的啊，因为对我们来讲，第一印象，当你想到苦难，当你想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最好不要。啊，最好不要经历这些的问题。在希伯来书，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这个，希伯来书呢有提到有关于讲到说这个，什么是当时候的苦难？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呢，我们从那里当这个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初期教会就复兴起来，有很多人信耶稣。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经过大逼迫 啊，所以很多的人呢就因此而被强迫，或者是说呢因此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外面，然后呢当然他们被赶散而且分散到外地去的时候，他们也是继续的去传福音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原来在这个耶路撒冷当时候呢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逼迫，特别是从那些的法利赛人，或者是从那些的宗教师和宗教者呢他们那里来的。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呢，他们觉得是异端啊，耶稣所传的很多的东西呢是跟他们从摩西啊，我们如果读圣经前面五本书是摩西五经哈，就是讲到很多律法的东西，也是神把这个律法颁发给摩西，摩西把它写下来了。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都把这个尊崇为摩西五经，是这个律法的最根本。那耶稣的宗教呢，就耶稣所传的东西呢就跟他们有相抵触啊，或者是甚至说是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因此他们就开始逼迫这些的基督徒。那在除了这些的宗教法师之外，他们所带来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试炼呢？我们来看这个从希伯来书的第11章35到39节。希伯来书11章35到39节。希伯来书的第11章希伯来书的第11章35到39节啊，这里提到的就是使我们能够稍微看到有一些他们当时候的这些的基督徒们所经历的一些的苦难哈。如果我们来读35节到39节，来一二三，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基督徒当时候他们所面临的是什么？很多的都是迫害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不管是逃难也好，不管是被鞭打也好，被石头丢也好，这个也是保罗让我们看到当他在这个宣教的这个旅途的当中所会经过的一些的考验啊，几乎是有时候差一点都丧命的啊，所以他经过这些的考验。那在这些考验的当中，雅各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还要学会怎么样的大喜乐啊，怎么样的大喜乐呢？为什么我们其实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雅各在那里所提到的是什么？他是说我们都会遇到百般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考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子的考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选择性，不是说我想要跟不想要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样的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考验。而透过雅各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考验呢是可以从当中得大喜乐的。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大喜乐？从考验的当中，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你说我在很苦啊，我现在在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考验，为什么我还能够大喜乐呢？这个就是今天雅各书在这里呢，他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并且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去面对的。其实在这个希伯来书12章第4节那里呢，也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其实很多我们还没有来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流血的地步啊，我们经过很多的灾难，特别是在日本，我们在这里很平安嘛，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生活都很安定，我们没有经过什么样的灾难，没有经过好像需要被人家砍头的这种的危险啊，没有经过因为你是信耶稣的，所以呢你要被抓去关监牢的，或者是说呢甚至呢可能被杀害的，我们还没有到这种的地步。但是呢我了解，当我们经过考验的时候呢，我们的考验都是很大的， 对不对？我们都是很痛苦的，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雅各却在这里呢，他说我们是可以得大喜乐。那怎么样的一种大喜乐呢？当然他这里不是说要我们去做哈，哎呀，我是基督徒，我受考验了。圣经说你受考验的时候你要有大喜乐，所以怎么办？受考验的时候我们还要笑着脸哈，皮笑肉不笑的这样子哈，勉强自己去好像要装着很喜乐的样子。或且呢，甚至来一个地步呢，我们要练的就是刀枪不入啊，对不对？来到一个地步呢，啊，我就是有考验，但是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动容啊，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呢而受影响啊。当然如果可以这样子是好的，但是呢也不是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开始变成好像什么我们都不接受了，就忽略了忽视这种苦难试炼的这种存在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雅各书在这里呢，他就是要帮助我们对这个苦难，对这个考验呢试炼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当你透过这个正确的认识，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样子的试炼啊。试炼是真的只是负面的吗？真的只是不好的吗？试炼只是一个好像我们只是就是叫我们受苦的吗？还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雅各书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他会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你要怎么样的去回应啊。在试炼的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去成长，然后呢在试炼的当中我们要去寻求什么样的东西，我要怎么样的去求。今天我知道我有一个神可以帮助我，那我要怎么样的寻求这个神来帮助我。或者呢甚至来到一个地步呢，在试炼当中到底要做什么啊，我可以寻求神，我会去求神，但是呢求神以后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在今天雅各书里面都是要这样子的来教导我们的。那第一他说我们在这个试炼的当中呢，乃是叫我们有这个忍耐里面的一种信心啊。所以他这里雅各书什么，他说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所以当你经过考验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是你的信心经过考验，是你的信心正在经过等于是锻炼，你的信心需要这样子的去成长，你的信心要怎么样的透过这些的考验要不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说我们有信心但是呢也很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有一点不足，对不对？我们的信心可能从开始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心都很小。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刚信主，或者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刚信主的人他们的信心反而是更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刚认识神，他们别的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说啊，我信了耶稣，我可以透过祷告向这个神来呼求，然后这个神就必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如果你不知道到底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在这里所讲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在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啊。如果我们再次的来翻开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罗马书的第五章三到五节，OK， 我们大家来训练翻圣经哈。罗马书的第五章三到五节，机器卡住了。罗马书有吗？翻到的人请帮我们读一下好吗？罗马书的第五章三到五节。OK， 那这里讲到说呢，他不但是如此，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神的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当中是欢欢喜喜的。其实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就能够刚强，因为他知道说，在他有软弱，他越是软弱，有神的恩典，因为神会扶持，有神的爱，有神的这个加给我们能力的时候，他可以继续的站立。所以呢，他说我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呢，我可以刚强站立。那这里他讲到说。第三节开始，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中怎么样？为什么他要欢欢喜喜呢？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啊，当你在患难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问题不是立刻就解决的。你也会发现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你祷告了，你的问题不一定立刻就没有了，对不对？啊，有些人可能还在挣扎着要做他们的博士论文，啊，要做他们的功课，要经过考试，要搬家的，或者是在于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的有挣扎的，或者是要在适应当中的，或者是在调整当中的这些的问题呢，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说啊，祷告了，哎，问题就没有了。有时候有些神会这样子的把这个问题挪去，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些的困难挪去。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神是爱我们，神愿意我们信心成长的话，他很多时候他是容许这个问题继续的存在啊。就像这里他所讲的，他说在这个患难的当中，我们就因此生忍耐，因为问题没有不见，问题还在那里，所以我只好忍耐，继续依靠神。在这里呢，继续的祷告说，神啊，我就是要学会怎么样的来依靠你。然后呢，他说忍耐呢就会生老练，当你越忍耐的时候，不是只是忍耐啊，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只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啊，你把好像那个蒸汽锅这样子哈，你烧了，虽然蒸汽锅里面已经开始滚了，但是呢你忘了关火哈，你继续的再烧烧烧烧到最后呢，它那个里面的压力太大了，最后是什么？爆炸啊。所以基督徒人也是这样子，人如果只是你的生命当中，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你只是学会忍耐的话，你就会发现到最终这种忍耐会爆炸的啊，或者爆炸在你的家人的身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配偶的身上，或者在孩子的身上，都是会有的。所以只如果单单只是忍耐还是不够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当你忍耐的时候，你从忍耐的当中因着你依靠神啊，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祷告呼求神的缘故呢，你会发现神还会使这个忍耐变成老练啊，变成老练。意思说你忍耐了，不是说只是忍耐，从忍耐的当中你学习功课，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学习怎么样的去透过神的话语，或者是神的帮助，神的圣灵的帮助呢，使到我们能够在这个问题的当中能够越来越懂得去面对，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处理，怎么样的去面对的时候呢，你说看到这里最后他说老练就会生盼望。所以整个的是一个过程，信心这种考验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立刻就没有问题的。但是确切的他在这里讲说，就要因为我们是依靠神，他说这些试炼呢就要成为大喜乐，对不对？雅各书在这里呢，当他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是我们要需要懂得怎么样的去有这样子的喜乐。第一，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当你经过试验的时候，你的忍耐这个信心是会增长，信心会不一样的。你这考验呢，这个考验就是考验你的信心啊，让你的信心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成长，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信靠神的信心，然后透过这样子不断的去经历这种考验的时候，信心可以成长，可以得着锻炼。那第二个呢，他也说这种信心的锻炼不是只是到此为止，不是只是忍耐，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不是只是忍耐而已，他不是说只是给你考验考验，忍耐忍耐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信心经过试验生忍耐以后呢，但忍耐也当成功，会成功的啊，就是有这个盼望，到最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忍耐，经过这样子的考验呢，不是到最后只是什么都没有的。你经过这种考验，好像是冤枉的啊，白白的受苦啊。除非我们是软弱的犯罪哈，不然的话呢，圣经如果知道，特别是这个考验 这里呢，其实我们刚才读过去，它有两个这个 temptation， 英文里面它是用同样的是 temptation， 就是这个试验啊。雅各在前面讲的，我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跟后面还有一个叫试探。这两个虽然它在原文的里面是同样一个字呢，但是其实它有不一样，也有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试炼呢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试炼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虽然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可能你不太喜欢。你不会觉得那么好受的。这个试炼来到的时候，当你承受这样的试炼的时候，心灵是很忧愁，又会有挣扎的。这里面看到的时候，恐怕是有很不容易的一些的考验，比如说我们的疾病啊，或者我们的这些生意的问题啊，我们的经济上的问题啊，我们考这个读书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的问题，我们看了我们就觉得会有一些的挣扎。这种是从神来的一种试炼，让我们能够得以成长，这是不一样的。但是试探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从魔鬼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第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是经过试验以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考验呢，会有两种，一种是从神来，一种是从魔鬼来。魔鬼来的这种的试探呢，他是眼睛看过去呢，是会好像很诱惑的。你可能就很想要得着的，你觉得得着他呢就会很舒服的，你得着他呢可能就会很快乐的，很开心的，这种这种是属世的一种开心，不是这里圣经所讲的那种属灵的一种开心，经过试验的那种大喜乐，不是的。他是那种眼睛看过去，哇，好像很冠冕的，富丽堂皇的，哇，好像很美好的，哇，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名誉地位，或者这个世界的这些的好处，或者是任何的这些的东西，使到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但是他说，这个不是出自于神，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些的东西是使我们软弱的。因为他说魔鬼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是被神试探，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他这里讲到他的结果，当我们被试探去诱惑了以后，我们真的是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跟着去跑的时候呢，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呢，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说从魔鬼来的，他不是美善的，不是真正是好的，虽然眼睛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很美，但其实不是的。那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个，虽然是同样的一个字，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它里面但是有同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说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为什么这样子讲呢？试探不是从魔鬼来的吗？为什么我们忍受试探还可以得这个冠冕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不是叫你去参与，不是叫你去到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试探，而是说这个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如果可以胜过的话，这个对我们的生命也有帮助。当我们看到这个肯定是有的，魔鬼为了让基督徒呢软弱跌倒，为了让基督徒呢去离开神，离开教会呢，很多的时候他都会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试探，就是看到我们眼睛所喜欢看的，或者甚至呢就像这里讲的私欲，我们个人的里面我们很喜欢要的东西，我们很想要的。但问题是这个东西是出于神吗？ 我们需要去审查，我们需要去知道，去了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如果你知道说这个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不要去接受它，我们不要去参与，或者甚至呢故意的甚至去走进去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当中。我们需要学会胜过，需要拒绝，像圣经很多地方讲要拒绝这个试探，要抵挡这个魔鬼，让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去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试炼的时候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对我们的信心的一种试炼考验。那我们学习忍耐啊，是一个过程的，是一个锻炼的过程，训练的过程。你信心经过考验，问题不会立刻走掉啊，但是还会在那里。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忍耐。忍耐以后呢，他第十节说就必完备哈。所以我们是不是说好像不会有结果的啊？你忍耐试探好像过了就过了啊？不是的，其实当你忍耐不是忍耐试探，忍耐试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挣扎在这个试炼的当中，虽然很不容易，虽然很多的时候很考验信心。哇，你觉得似乎好像我已经不能够了，我走不下去了，我已经很痛苦了，我已经觉得很不容易，很没有希望了。但是呢，圣经说可以的，因为到最后呢，他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讲的呢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呢，我相信他是讲到说试炼中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属灵的一个完备，不是只是肉体的。当然我们的肉体当你依靠神透过忍耐的时候呢，你也会学会更加有智慧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智慧的问题，你会更加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你的考验啊。今天你所面对的这些不容易的事情，你的难处啊，你今天所面对的人际关系，你不是永远都要好像在这方面上永远就是有这些问题的。当你经过透过神所给你的，神所要祝福你的，神所要用他的话语用他的智慧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会怎么样的去跟人去交往啊，学会怎么样的去面对我们的现在生命当中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一些的考验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说雅各一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他说你受试炼没有关系，试炼是可以受试炼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大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乃是有盼望的，这个试炼是会使我们更加的完备，以后我们更加在属灵上呢我们会更加的健康在属灵的上呢我们会更加的有能力，因为这个会帮助我们接着下来。只要你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看见，并且面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在人的日常的生活的里头呢你也会更加的有能力，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那第二个他讲到说，当你在试炼当中的时候试炼当中我们已经很苦我们已经很多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的难处了，那要怎么办我想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说，第一件他说你要求智慧因为你已经自己当你经过试炼的时候，可能你就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你现在要面对的事情。所以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个智慧真的这么重要吗？我经过考验的时候，难道我最大的问题不是要我的考验得解决吗？不是我的问题被挪去吗？我的难处完全的被挪去，为什么要求智慧？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把这个考验赐给我们，乃是要叫我们学习成长学习我们有信心，信心上要成长。所以呢他不会那么可能没有不会立刻的就把这个问题挪去，那所以呢我们要求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的难处当我们在有神的这个智慧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去回应有知道怎么样的去回答，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去有的时候甚至是说服自己对不对？在你自己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相信神，我要怎么样的去依靠神呢？这个是我想从这个神所给的智慧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学会去面对。列王记上第三章12-15节，旧约，我们翻开列王记上三章12-15节，列王记上的第三章 翻回去旧约啊。列王记三章的十二到十五节，列王记上，列王记分上下，所以我们看第上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可以吗？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十二节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的不料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月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这个是什么哪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像所罗门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那神问他你要什么因为他现在要继承这个大卫做王，那所以他神就要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跟神求什么？求智慧他没有求其他的东西，但是呢他求智慧，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要有智慧去管理整个的以色列。所以当他这样子求的时候呢，神非常的喜悦他，所以他就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呢，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子，神就把他没有求的其他的东西也赐给他。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十六节以后呢，立刻就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妓女呢来站在他的面前，讲到说要抢一个孩子两个本来都有孩子，但是其中一个死了。有另外一个是活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又说这个是我的，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所罗门的面前，那要怎么解决处理这个事情呢？所罗门就用他的智慧说把它劈开一半这个给这个另外一半给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那个真正的这个孩子的母亲就说不要就给他好了，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劈成一半就死了。那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个有智慧当这个所罗门呢去求这个智慧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样的去解决处理他在生活里面的这些他现在国家里面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不是说只是关乎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耶稣只是来这里敬拜赞美神，然后呢好像只是讲到每天讲到读经祷告然后呢要来敬拜要来聚会什么，你说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帮助吗？有帮助吗？不知道确定吗肯定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像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当我们经历考验试炼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试炼，今天很多的人呢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最终他们可能选择就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有些人呢想不开呢他就精神就自己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或者是说他们就可能选择逃避，或者他们选择其他比较消极的方法去面对他们的生活但是在这里雅各却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我们的试炼，透过属灵的方法，透过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所以第一他说要求智慧，在试炼当中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去帮助我们去面对你现在所面对的试炼不是要这个试炼不见，而是说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的去能够更正确的学会去面对它。那第二个呢，在这个面对这个求智慧的时候呢，雅各也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再次的又回到信心，对不对？刚才我们讲说当我们经历考验的时候呢，就是你的信心经过考验考验了时候呢你才会学会忍耐忍耐也必要成功。那在这里我们讲到说当你向神呼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又回到就是说我们向神求智慧 啊，本来是你的信心受考验，你的信心现在很痛苦啊，你的信心在好像被人贬哈，啊，被那个锤子一直在敲打啊，说到底要不要相信？你还要继续信神吗？你看神给你经过这么大的苦难，经过这么大的考验啊，但是雅各说我们需要求智慧，求智慧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有信心。所以你会发现信心的里面为什么我们需要信心呢？第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呢，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你可以看到求，当你呼求神的时候，这个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写到的，是必须要有信心。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相信神，是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凡是寻求他的人。那所以这里他说，我们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会发现，意思说什么？他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第一，他不但是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第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像海中的波浪。海中的波浪是怎么样？被风吹得翻过来覆过去一直的就这样子翻来覆去的。我们人如果没有信心去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求，但是我们会在想，求了神会听我的吗？就算今天神给了我们所求的，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想这个是出于神吗？对不对？那神有的时候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哎，你要走这条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哦，这条路很难耶，这个选择很痛苦耶。好像有些人被呼召进入全时间做全时间的这个神的仆人，或者是来侍奉神的可能就会在想，哇，这个选择好像不是给我的吧。我选择这条路的话，我要放弃我的事业，我要放弃我现在的梦想，我要放弃我所有的一切，然后呢进入这个做一个牧者然后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穷传道人就是穷传道人会很可怜的进入做传道人以后，就表示从此以后呢你要过得很贫苦的你穿的衣服呢要普普世世的，你不能够穿漂亮的衣服了，也没有漂亮的衣服给你穿可能甚至你穿的要有点破烂的，每次穿的鞋子可能旧旧的你戴的什么帽子穿的衣服什么都是这个样子。其实是这样子的吗？当然不是我不是说你做牧师就会飞黄腾达但是呢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但是你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信心的话，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就会一直在想，我求了会得着吗？这个真的是神会帮助我吗？这真的是出于神吗？所以你求，他说在这里为什么讲到说，就算你求你也不能够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得着了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怀疑，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所以他说求呢必须要凭信心求必须要凭信心求，因为如果疑惑我们不会向神求。第一你有疑惑了，你根本第一也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如果你来到教会，然后你说这个神是真的吗这些基督徒信的耶稣是真的吗他的神在哪里？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只看到十字架，教会里面你没有看到什么神像，没有看到什么图像，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偶像那这个基督徒到底在信什么？他说闭起眼睛祷告，你就是跟神在祷告，是吗？你闭起眼睛你怎么知道你在祷告什么？跟谁在祷告因为你的心在祷告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们祈求呢是必须要有信心。你的信心不但是要经过考验，经过考验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就是因为考验呢就会让你就会选择，我要不要凭信心去依靠这个神，我要凭信心去相信这个神，我就凭信心来跟神这个神来祈求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还需要有几个一个正确的心态在那个当我们经过考验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可能就会在想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这里后面呢有提到第九节开始，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为什么会穿插这样子的一段的经文在这里呢？因为我在想，当我们经过考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啊，就好像有在考验的当中，因为考验是什么，就可能是一些富足的人他们降卑啊，他们本来可能很富足的，他们可能生意做得很好的，很有钱的，但是有一天可能他就因为某些的原因他就啊破产了。可能他因为某些的原因他的家道就中落了，他可能就失去了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观念啊，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在神的里面其实都是若是出于神都有他自己的美意在里面的。他首先当然他提到说呢，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个是理所当然，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什么都没有的，诶，忽然间在这个考验的当中，诶，或者是说经过某一些的事情，你忽然间什么都有了啊，你肯定很喜乐的啊，这个是哇，你看我今天得着了。然后呢看别人的时候说，哇，这个本来很有钱的，诶，怎么他现在，哦，你看他因为考验，可能他过去很骄傲或者是太富足了，所以他现在变成什么都没有了，神惩罚他或者神审判他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考验的当中，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要知道当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就是降卑的时候呢，他们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也还是可以来依靠神的，对不对？他如果是基督徒，他如果是也是把他当作是一个考验他也可以来到在这个考验的当中，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知道说这个考验是为了让我的信心能够有忍耐，我有可以锻炼我的信心的话，他依靠神，神还是可以使他从降卑的，从底下，从这个低下的这种的位置呢，重新被提升起来。而那些升高的刚才讲到那些原来是很卑微的弟兄，或者是本来呢是什么都没有的，很比低下的被升高了，如果他们被升高以后呢，他们没有去寻求神的话，他们还可以还是会可能掉下来，对不对？很可能降卑的。这个就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看四世纪一样，对不对？我们上次好像是谁君伟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因为长老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四世纪就是这样子，他就是看到神本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似乎好像在里面有很美的一个享受，生活一切都很稳定，所以呢他们就很舒适。但是舒适的当中他们忘记了去敬畏神，他们忘记了应该听神的话语，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开始拜别的偶像，他们开始就犯罪了。然后犯罪的时候呢怎么办？神就只有透过别的这些外邦人来攻击他们，惩罚他们，让他们受苦了，他们就学习依靠神。依靠神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就派人去救他们，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升高了，诶，又回到可以有安定然后有可以享受的或者是说很平稳的一个生活。但是在平稳的生活当中他们又忘记了，然后又开始下降，下降的时候他们受苦，又开始寻求神，寻求神，神又降高。所以我想这里他这个雅各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就是说不要心里不平衡就好像富足的，当我们今天如果被降卑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就好像这里讲到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也该是什么呢？也该喜乐，他的意思。因为他说什么？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所以不要依靠这个美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老去的这个美貌也有可能就没有的我们的这个很健美的这个身材呢也可能没有的渐渐的就可能就消失了。所以他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富足的人，即使今天我们降卑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见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如果是出于神感谢主，因为这个考验呢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并且能够进入更加全备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升高了，我们原来什么都没有，但是神帮助我们升高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谨慎小心因为最后那里等下你会看到，他最终的这个重点不是在于你得着什么失去什么， 今天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重点是什么？他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有没有听神的道？这个是雅各到最后需要强调的。所以我们在经过考验的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啊，心态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第三，当我们经过这些考验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个雅各书呢是很实际的啊，它是很强调行动啊。他说我们不但是要有信心，我们要有行为的。所以你不但，他这里就讲到说，不但要听到啊，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会继续看他从第一章开始直到最后呢，他都是强调要行道，要遵行。你不能够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遵行神的话语，这个是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信耶稣，信耶稣是什么？我信他是我的救主，所以我相信他，他拯救了我，使我从这个死亡里面被拯救出来。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相信什么？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要愿意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我只相信神是我的救主，但是他不是我的主啊，我的生命还是我自己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是的。其实当我们经历这些考验的时候，同样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今天就是顺服你啊。经过这些考验，我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不能够靠自己，我要靠你啊，学习依靠神。所以要遵行的这个事情里面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是什么？这里有一段经文是蛮有趣的，是什么呢？19节啊，我们在考验的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再说一次，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有三个。第一，你要快快的听。怎么样快快的听？怎么快快听啊？快听是什么？开快车，快一点听进去啊。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要听得完整清楚全面，把该听的东西要快点，就是把听要听的能够了解，要全部把它该听的听进去，要明白了解这个整个的局势，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或者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要很能够很清楚的这样子的去听。所以这种叫快快的听。另外呢，他说要慢慢的说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得太快啊，这个就会有错误哈，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中文好像有，我记得有一句话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讲话呢，不要操之过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慢慢的讲，要思想，甚至呢要说造就的人的话，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啊。你要去想一想我要讲什么，不要因为动气了，或者是说啊，我想我知道，我了解，我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呢我很想要讲话，所以呢我快快的讲，快快的讲。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讲错话的时候啊，自然的很可能很容易就得罪人，或者呢可能就讲了不该讲的话。那第三个，他说要慢慢的动怒啊，这个我有一点意见哈。当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慢慢的动怒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生气的意思，是不是？是吧？有些人讲啊，反正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嘣啊啊，对不对？我要建立那个这种的 force 啊，就是他的这个力量，然后慢慢，最后这个就一阵风的，或者是啊一个大炮，到最后哇，那个好像借助那个跑道，然后最终那个哇发射的力量可不得了啊，可是什么东西都被炸毁了，什么都炸平了啊。其实是这样子嘛，我觉得他这里讲慢慢的动怒呢，并不表示说你到最后还你可以动怒可以生气的啊。我觉得如果我们有真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的话，应该到最后是你应该怒气应该是已经平了，已经消失了，对不对？应该至少是说你应该学会理智了，你应该很清楚有那个平安说，哎，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已经慢慢的讲，我不会是很着急的讲了。所以应该来说呢，是应该不动怒的，应该不会生气的。为什么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20节， 他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他说什么？怒气不成就神的义。所以怒气好吗？不好。那我不是否认我们人都有生气的时候啊，我们都有怒气，因为圣经也说不要生气到日落。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还是有那个怒气，跟这个配偶生气啊，或者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生气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学会快快的去解决处理的，不是把它拖到明年后年十年以后再来算旧账，这样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什么？在太阳还没有下去之前，下山之前，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要去面对。而且你要吵架要处理这些事情呢，最好是要有艺术的吵架啊。我们有一本书就提到说，你要这种是有艺术性的这个争吵是什么？就是说你有里面有一些的原则，就是你不是把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全部搬出来，然后本来是生气在讲这个事情的，结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哇，那个长篇大论，那个 list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后来才发现。哇，十年前你曾经讲错一句话伤害了我，所以呢今天我还是很受伤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这个方法了。所以这里面呢，我想雅各其实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不是说你可以生气啊，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生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动怒哈，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着急，或者是骂人，或者是怎么样生气出来的东西呢，并不能够看到神的一个见证，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想雅各他主要强调的是什么？不要生气啊，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最好不要生气。 OK， 这是这里所要强调的。第二个呢，他也教我们是什么？你不但是要学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心理心态啊，你要有懂得怎么样去想，你要怎么懂得怎么样的去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呢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说我们需要学会什么？遵行神的话语。二十一节那里开始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我们不但是要学会怎么样去忍耐忍受这个考验，但是我们还要学会怎么样去蒙福。蒙福，所以你只是忍耐还不够，你要学会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雅各在这里很清楚，他说要听到也要行道。所以你不要只是坐在这里，每个星期天如果你只是听到而没有行道的话，你是浪费你的时间坐在这里啊。但是我们也祷告希望你坐在这里呢，总而言之啊，就算你觉得唉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啊，但是呢希望神借着他的圣灵会从我们所讲的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当中的讲道里面呢，能够吸收，尽可能的吸收，把神的话语呢吸收进去，并且让你自己的这个生命能够真的是因此而能够蒙福。所以他这里雅各说，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什么？看着镜子，从镜子里面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啊。我们从镜子哈，早上起来对着那个镜子看那个镜子的时候，哦，原来我眼睛有眼屎哈，啊，鼻子呢还有鼻屎哈，然后呢牙齿昨天晚上吃的肉还卡在那里哈，忘记刷干净了啊。所以但是呢就到此为止，对不对？你虽然看到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看到了但是我就走了，然后我忘记了原来我有这些问题啊。但是我就开始穿衣服打扮，然后我就出去了，化妆很漂亮，但是呢我的眼屎还在这里啊，我的脸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的牙齿里面也还有那个瘤粒在那里啊，所以好像缺了一颗牙这样子啊。所以你听神的道也是这样，你听了好像感觉哦好，我明白了，我了解了，但是你没有去遵行，就是你没有去改变，没有去洗你的脸，没有去梳头哈，或者是整理好把不该有的东西呢除去，然后我才出门啊，那就变成你只是听到没有行道，就是这个样子。
看了忘记了，我有这个问题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解决。所以雅各在这里他就是讲到说有三个方面他提醒的，在这里呢有三个方面。第一呢，他很清楚的讲到说，第二十七节那里最后说到什么，他说在神我们的父神面前那里先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啊。所以你遵守神的话语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他这里讲到说，我们先把他那个调整一下他的排名哈。第一呢，就是不沾染那个世俗，意思说这个世界上有的就好像诗篇第一篇讲的那个恶人的道，我不去跟随，我不会坐他的位置，不会去遵行，照着跟着他们去做他们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啊，这是这样子的。所以另外呢，就是除了不沾染，你就是要防止自己呢不去跟随这个世界，这就是也是保罗讲的，不要跟随世界，要跟随那个圣灵，照着圣灵所引导的来行。第二呢，他说要什么？第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假的、虚的。他这里强调什么？舌头，对不对？雅各书其实后面呢，第三章那里讲到舌头是最难制服的，他特别强调，因为他看到，所以我们的言行，除了我们刚才讲不沾染世俗是我们的行为，那我们还有言，我们的嘴巴、舌头，你没有懂得节制自己的舌头没有啊？在我来讲呢，我觉得圣灵充满啊，我们讲方言呢就是一个表证，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舌头需要被神去掌控啊，不是讲自己的话，因为当你的舌头被神掌控的时候，你讲出一些你自己不明白的，不是从你的头脑讲出来的话语，而是什么？是神要你讲的啊。所以舌头他说没有人可以勒住，人靠人是不可能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称赞人，但是同样的我们还会咒骂人啊。我们可以敬拜神，但是同样的私底下可能我们也会在那里批评论断啊。这就是这个舌头，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肢体，但是呢常常就有这种问题，是人所不能够控制的，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他是说一个很实际的是什么，也是在二十七节那里说，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所以这个是甚至看到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在世界我们社会里面呢，我们所当做的一些慈善的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经文就是教导我们，如果有人有需要的，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供应，去帮助他们。这个就是也是让我们看到遵行神的话语其中我们所需要做到，这是雅各这样子的来提醒我们。那今天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失恋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神如果容许那个失恋临到，甚至是试探啊。很多人讲到有神学家也是这样子讲说，这个魔鬼呢是神背面的一个天使，虽然神不试探人，神不会用不好的，因为试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被拆毁啊。所以魔鬼来，他给你看到的，给你听到的，给你所经历到的很多的东西，是要拆毁你的属灵。当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呢，恐怕你的属灵生命就会被拆毁，你恐怕呢就会因此而得罪神，犯罪得罪神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失恋是出于神，是为了要帮助我们。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失恋当中我们经历的试验是为了要叫我们得好处的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刚强，属灵上能够更加的刚强，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起的来低头，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把这个雅各的这个所教导的雅各书第一章呢，我们真的是再次的来思想，是不是我们今天世界有很多，将来甚至也有很多可能来的一种考验试炼啊。我姐我们现在也在经历过啊，你的考试或者是你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你在各方面上所经历的一些的问题，可能对你来说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啊。但是让我们知道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他愿意我们学习了，我们能够更加的刚强，而且能够走得更加的蒙福。所以没有经过这些考验，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长啊。没有这些的考验呢，我们属灵生命，我们的信心不能够 更加的有信心，我们的生命信心不能够成长。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试炼，并且学习交托在神的手中，向神来求这个智慧并且有这个信心去求，并且让神能够来引导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去面对我们今天的试炼。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谢谢你，主啊，你顾念我们，顾念我们的身心灵的各个方面的需要。今天我们也感谢你透过圣经，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主啊，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们也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考验，但是主，我们相信神呢，你愿意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更加的成长，在信心上，在爱心上，在属灵生命上，在圣洁的事情上，主啊，你都要我们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完备，故此你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因为只有这样子，主啊，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学习，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你，更多的来祷告呼求你自己的命。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主啊，你继续的来怜悯我们，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看见，让我们在这个考验的当中，我们也得着神你那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主啊，能够透过依靠你，主啊，我们能够得着神你所要我们得着的。就好像保罗，主啊，当他把自己的生命，这个世界的事情，主啊，能够当作粪土一样的时候，来单单的来寻求你，他甚至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些的苦难，他都当作自唱之情的苦楚。但我们也看到雅各教导我们，主啊，在这些的试炼当中，我们能够大喜乐，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不是枉然的。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求神你保守看顾，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力量，主啊，在这个时候能够刚强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早上讲了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态度生命这些事情，我想给大家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中午小组的时候有的小组大概已经把它全部看完了哈，才的组就只看第五章，然后下次看第六章。如果这些仔细的去探讨，然后挖掘自己生命中还有欠缺的部分，想要去改进的话，就是很美好的。我自己就觉得，像今天下午的信息，也是基督徒里头很应当注意的。雅各书很明确的讲出来，就是都是讲到跟生活上很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圣经大家都很熟了，但是怎么样子去行出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信息里头的很多的都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雅各书，都是讲叫我们怎么去做，该怎么做，应该讲该怎么做，但是怎么去做，这个很重要。知道要这样做，但怎么去做，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也是这样。今天下午讲到雅各书的第一章，刚刚大家听得清楚吗？知道试炼跟试探有什么不同吗？好，说爽大声讲，说。OK， 试炼是来自神，那是绝对的。那因为那个字，这个字呢，英文字里头叫做 trial。这个 trial 这个试炼呢，看起来就是一个受苦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会像锻炼身体的那个练，会练得很棒很好。那试探呢是用 temptation， 用这个字 temptation 就是像诱惑这样子，会使我们跌跤的，是会使我们做坏事的。可是魔鬼的诡计就只到那步为止，试探而已。试探我们不是忍受的是有福的，而是胜过的是有福的，可以不说阿们？胜过试探的人那是有福的，因为把那个试探呢就变成了反而是神来的祝福，成就了神的心意，对不对呀？魔鬼试探耶稣在旷野中，结果耶稣都胜过了，所以耶稣就经过旷野的试探，他就出来了，开始传道了，大有能力。所以我们遇到各样的攻击，无论是从那恶者来的，或是从那边善意的来 从神那里来的，就好像考试及格。我今天早上讲了啊，哎，我们读完幼稚园要读小学，小学读完要读初中，然后要读高中嘛，越来越难。啊，哈利路亚，感谢主。无论试探试炼，让我们都当作我们属灵的粮食。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吃喝这些苦难，我们会成为很强壮的。感谢主哈。所以是忍受这个试探的人，胜过试探的人，都是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第一章这样讲，我们就会个性里头会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不是说哇、哦，有金有银，有肉有鱼哈，毫无缺欠，不是这样的。毫无缺欠是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会成为神的全备恩赐的神的仆人，没有缺欠，不是物质上的没有缺欠，会成为属灵上的。那通常来讲呢，我觉得哎，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头呢，真的会遇到的都不是大过我们所能忍受的。耶稣也这样，圣经里也这样讲，我们一切的试探不会大于我们所能忍受的，时候到了他总要开一条出路给我们。这个是跟你说，耶稣这样讲，所以不要怕，是神看得起你。对，将来兵打什么，然后什么水来土淹，哎，我居然会讲这句话了，对不对？面对他，勇敢的面对他，绝对不是大过我们所能忍受的。神知道你有几斤几两，好不好？不会出手太重的，但是你考过以后，你确实可以比较坚强。甚至我常常想到文革的那些人很伟大，要进监牢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当吃花生米一样，真的每次被抓进去他们就是昂首挺胸，我进去了，你们在外面好好的啊，就进去了。他们的生命带来中国的复兴，中国教会的复兴，是那些年间，从1950几年开始，国家突然间给宗教加了压力，多少不愿意跟政治妥协的教会的牧者们都被关监牢，多少基督徒都被杀了，但是他们的忠心，他们的坚持带来中国教会的复兴。所以我们若是这个世代，神要拣选我们，他给我们的试探和试炼不会大过我们所能忍受的，绝对不会。但是他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挑起这样的担子。真的求神祝福帮助我们。每次看到中国的牧者们，我都觉得好亏欠。我想到他们在天上被神称赞的时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想我们在外面这么舒服的信徒是很亏欠的。我觉得是真的，他们才是。我记得，1998年，我在武汉碰到一堆传道人，都是国内的家庭教会的牧者们。他们有的是2000万人跟着他们呢，他们下面有2000万的一派的，他们有福音派2000多万，有灵恩派2000多万，有基要派2000多万的信徒。他们真是，这是他们在哪里？开会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他们知道我们在中南神学院教，他跟我们开口要求，他说这些领袖说我们当时就是能够冲，我们能够布道，能够带人信主，我们有那个动力，但是我们已经冲到一个程度了，带来那么多人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培训门徒，下一代的人在哪里呢？怎么接棒呢？所以请你给我们教材，请你来带人来进来教我们，给我们人才，还有一个如果可以的话一点钱财，因为我们的传道人都很苦，教材都很缺乏，生活都很辛苦。哦，当时我听我也真是很想帮助他们，后来牧师让我起来跟他们讲话，我就跟他们讲，当时我正好读一本书，上下两册，叫做神国里的英雄，我看是不是 啊，神国里的将领 ，OK， 将领，将军的将，领袖的领，神国的将领。我们教会有这两本书的。我站起来，我说我不知道今天该讲什么。你们才是神国的将领，我不是。我佩服你们，但是我跟他们讲了一个，1980年，神给我的意象，告诉我中国的教会。正好那时候我读一本书，叫做英文的 Chinese Church Never Die， 中国的教会永远不会死亡。我1980年看到这本书啊，不是1980年，讲错了，1976年我看到这本书，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开放，78年才正式开放。我看到这本书 Chinese Church Never Die， 是一个在英国的一个姊妹写的。当时我不懂，我想传道人都杀光了，都关的20年在监牢里头，出来还能做什么呀？所以我心里非常难过。那1980年，就是在我们家的祷告会里头，神给我看到的异象。有的人听过这个，我今天就不复述了。就是关于神的教会在中国，一个大榕树，神给我看到的。有没有人没有听过这个的？一个榕树的异象，没有听过的人可以举手。师母讲的啊，是应该只有一些很老的阳光的人听过。OK， 没问题，我以后再讲。当时我想，真的牧者们都没有了。可是1983年开始，我们进去，我们开始认识了一些传道人。今天早上牧师提到的古怀空牧师，关了21年。他被关进去的时候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生了7个孩子，第8个孩子在他太太的肚子里头。21年以后他出来，他那个儿子21岁，不认这个爸爸，你从来没看过我，你也没养过我。这个爸爸回到家里，其他7个孩子也都很长大很大了。古师母说，我见过古师母，我也见过古牧师。当然古师母说，怀空啊，你要感谢神。他说感谢什么？21年我最好的年纪可以做神的工作，什么都不能做，被关被打，我的儿子不要我，我出来什么都不能做了，神学院也被关了，什么都没有。古师母说，你要感谢神。他感谢什么呢？第一个感谢神，21年你被关在里头，在文革的期间，1966年到1976年，多少牧师被打死了，你关在里头好安全，你还活着。第二个你要感谢神，我一个大字也不认得的妇人，养大你8个孩子，没有一个饿死，而且好几个已经读了很多的书，甚至有大学毕业的。大儿子叫古摩西，是一个很大的唐斯基的工厂的厂长。大女儿叫做古百合，也是一个厂的厂长。下面古中南、古中南，7、8个名字我都念不下来了。要感谢主，第二个是这一点。第三个，你出来监狱里的生活使你更健康了，心智更坚强了。你才65岁，你可以重新开始你的神学院。结果昆明少数民族神学院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有幸不能认识他，在买这个神学院的事上，我们为他们在美国募了不少的钱进去。他们是中国教会复兴的原因，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挨得住那个苦试炼试探，对他们成为他们属灵的食物，心智更坚强，体魄更硬朗。他一直到95岁才被主接去。神，他被关了21年，神给他31年的时间来服侍。当时我们83年看到那些牧者的时候，83年到85年、86年，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被关的牧师，包括王明道老牧师，亲眼见到他。当然，王明道老牧师那时候是很老了，可是我们看到的其他的牧师，我们都求神把那些年被魔鬼偷去的那些年，在监牢里的那些年还给他们。 就这样还给他们。许多我们看到证实是真的。最近我看到一个原牧师，不是看到，看到他的记录也是如此。他在监牢的期间，后来出来做了更大的工作。葛培里 Billy Graham 老牧师，美国的布道大，就是现在的葛夫林牧师的爸爸，去到中国还要特别请这位原牧师吃饭。他们是配得这样的尊荣。所以我想，我们若是要成为神的家中的金器银器，我们是要经过试炼，胜过试探，叫一切无论是试炼试探都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不要小看自己，我现在在一个小公司上班能做什么？我现在还是学生能做什么？神能够在他的时间里，在他的地方拣选我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今天有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啊，介绍一下名字好吧。杜宇啊，什么地方人？辽宁人。感谢主啊，欢迎你今天到我们当中来，还是学生哈。下午有没有参加学生组？有哈，感谢主。主啊，是的，所以说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历经这2000多年来，这话语仍然到今天可以冲击我们的心，挑战我们的灵，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灵。主，我们感谢你。主，世世代代多少你的仆人使你成为你手中精锐的器皿，都是因为神你眼中了他们，加添了力量给他们。神，你说你要将你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2000多年来，耶稣基督的教会现在已经传遍世界每个的角落，只有极少数的还没有传到。你说当福音传遍世界的时候，就是你再来的时刻。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成为那一个时代吗？迎接主再来的那个时代吗？若是，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能够看着你的再临，并且在那以前给我们一份，给我们一份，能够成为迎接主荣耀的主再来的一员，使我们能够被你拣选，照你的心意塑造我们。主，我们不过是陶土，你是陶匠，照你的心意捏造我们。感谢主耶稣，见今天丰丰富富的神的话语，马太福音5、6、7、3章，在这2、3个星期当中塑造你的儿女的生命，知道我们行事为人该当如何。又接着今天雅各书，你再次对我们说话，叫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是的，主啊，给我们这一份参与你神国的计划。主啊，我们谦卑的祈求，给我们这一份，无论我们在什么地位上，什么身份上，无论是学生，无论是在公司上班的，无论是家里的孩子，无论是孩子的父母，我们都可以做在我们的岗位上叫你的名得荣耀的人，能够叫别人看到荣耀的主是真真实实的住在我们里头的，好叫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叫人家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在你前面吃喝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走出去，就成为你的见证，保守他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所到之处都好像光照在人前。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神祝福你们。